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，我是黄晓翔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目前国际各界都在关注佩洛西访台之后，北京当局会以何种动作回应，中共是否真的会发动军事攻击，从而爆发台海冲突。就在佩洛西抵台的同时，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对此表示，中共军队将会展开一系列针对性军事行动予以反制。同时，近日中国网络上亦都传出不少消息显示，中共正集结战车调动军队，似乎北京当局真的要进攻台湾。对此，美国资深专家指出，习近平虽然想得到台湾，但北京最在乎的其实是台湾的晶片供应，所以习近平不会因为佩洛西而开战。综合大陆传媒报道，从中国网络上传出的多组照片和影片当中显示，8月2号中共军队的一些运兵车、自走炮、战车在中国沿海多地的海滩、市区、港口大规模集结。福建厦门台商圈流传出多张中共军队在厦门本岛大规模集结的照片，包括在闹市区公路上有大批军车通过，当中更加包括8轮装甲车，港口亦都有大批军车严阵以待。除了福建之外，浙江亦都有市民影到高铁站在运送坦克，高速公路上运送疑似导弹的画面。影片当中可见杭州南站高铁站出现载住多辆坦克车的列车行驶而过，亦都有其他网友拍到铁路运输导弹的照片，并推测是驻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火箭军的东风16导弹。不过目前这些消息都没有被中共军方证实。这样佩洛西访台是否真的会使台海因此爆发冲突呢？对此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说，不必因为一位美国众议院议长而掀翻中美整个棋盘。观察人士分析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佩洛西今次访台并没有导致中美到了完全撕破脸的地步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资深专家更进一步指出，习近平不会因为佩洛西而开战，原因是虽然中共想得到台湾，但最在乎的其实是台湾的晶片供应，故而不会轻举妄动。根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，美国维珍尼亚大学国际事务教授、米勒公共事务中心资深研究员柯普兰今个月2号以中国更关心的是晶片而不是佩洛西为题，撰文指出，习近平虽然很想通过拿下台湾来保证其领导的合法性，但是目前中共最在乎的是台湾晶片的持续供应，哪怕佩洛西访台，美国亦都可以通过向北京保证晶片供应而作为筹码，来避免双方陷入冲突，所以习近平不会为了佩洛西开战。除了经济原因之外，在军事实力方面，中共亦都不具备大规模攻台的能力。近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披露了一则中共军队内部的讨论，关于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能力的消息。一份名为《中国海事报告》第22号文件当中提到，后勤保障是决定解放军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。目前解放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存在重大缺陷，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、最关键的后勤输送任务。对此，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海文麦考利分析表示，共军的后勤支援弱点正是台湾国军加强打击的重点，所以不应该以歼灭共军的登陆部队为目标，而是以断绝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、削弱其登陆能力作为防卫台湾的策略。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，中共再次加强民攻武吓的态势。很多大陆民众都认为中共只是在这里表演给老百姓看，并且表示大家都在这里坐看中共当局的笑话，看这一场闹剧中共将会如何收场。近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几次出言威胁说，佩洛西访台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前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2号亦都发推文说，中方正严阵以待，中共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，中共东部战区8月1号下令严阵以待，听令而战。2号又发布军事影片威胁台湾，同时还有一伙自称是退伍军人的男子拍片宣誓，若有战，召必回。 对此，大陆民众表示，赵立坚等人不断恐吓，都是表演给老百姓看的。中共的军事恫吓只是中共一贯的宣传伎俩，老百姓的确拭目以待，大家一直在这里看，等着看他的笑话。上海民众胡先生说，中共肯定不敢打，最多玩玩小花样，然后给国内的老百姓一个交代，日日吹自己是厉害国，他如果在外面一败涂地的话，他就没有显摆能耐了。辽宁民众姜先生仲话：我是希望他开火，开火嗰日唔系统一台湾之日，而系中共灭亡之时。凭住硬实力打唔到台湾，软实力更加唔得。一日到晚不惜一切代价，不怕牺牲要解放台湾、统一台湾嘅，你攞乜嘢统一？台湾公民嘅福利、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普世价值三权分立，你能够做到咩？与此同时，有中国网友根据以往中共官方的宣传套路，总结出至少四套剧本，并说佩洛西去了台湾，中共亦都会自称胜利。还有网友设计出佩洛西访台，中美军方可能采取行动的赌盘，例如中共先开炮一赔十万，美国先开炮一赔一百，乜嘢事都冇发生十万赔一等，暗讽中共昔例内荫的虚假表演。随着中国房地产危机以及汽车制造业等下游行业需求减弱，中国钢铁业正在进入一个不稳定时代。今年上半年，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率大幅下降，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可能有更多钢企破产。彭博社报道，河北敬业集团董事长李广波六月在一场私下公司会议警告，中国近三分之一的钢厂可能会在五年内破产。李广波悲观地说，整个行业都在亏损，目前看不到转折点。今年中国房地产危机加剧，从开发商到银行都难以幸免。这一场危机亦都影响到铁矿砂价格以及澳洲和巴西的矿商。七月钢铁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2008年以来最低水准，高盛预计今年需求将会下降 5%， 房地产行业至少占中国钢铁需求的三分之一。而中国房地产业历经一年多的痛苦之后，现在前景仍然不乐观。另一个钢材消耗行业是汽车制造业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7月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，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总产量同比下降了 3.7%， 汽车销量近1206万辆，同比下降 6.6%。 在机械制造业，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26间挖掘机制造企业的挖掘机销量同比下降了 36%， 22间装载机企业的装载机销量同比下滑了 23%。 北美投资顾问 Mike Sun 就此对大纪元表示，过去中国房地产火爆的时候刺激了钢铁的消费，而当需求端大幅度减少的时候，必然出现供应过剩，导致钢企利润下降。如果中国经济按照现在的势头继续下滑，钢企的日子可能更难过，很多企业都可能破产，进而被国企兼并。英国官员今年2月在国会承诺，将会扩大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计划，以惠及在1997年之后出生没 BNO 的香港年轻人。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礼拜一正式确认，相关政策将会在秋季起实施。彭黛玲在声明当中表示，英国政府推出 BNO 签证计划，让成千上万香港人到英国重建家园，并在全国范围内融入当地社区，对此感到欣慰，形容新政策进一步展示英国对港人的承诺。彭黛玲说，我宣布的进一步政策将会在今年秋季实行，将会继续展现英国对港人的历史和道德承诺。我希望英国民众继续欢迎更多香港人来到英国，并帮助他们重建免于恐惧的生活。根据目前公布的细则，申请者可以选择提供父母的护照或者身份证明文件，但即使未能提供，亦可以继续申请，而合资格申请者可以带同伴侣、18岁以下子女以及高度依赖的成年亲属到英国。 英国政府因应港区国安法，在2021年1月底开放 BNO 签证申请，容许 BNO 护照持有人及其家人申请签证到英国工作、读书和生活，并可以在居留6年之后申请入籍。截至2022年3月31日，已经收到超过12万3000份申请，当中有11万3000份获批。而今次英国政府放宽 BNO 签证申请门槛之后，英国内政部预计未来5年可以令大约1万名香港年轻人受惠。中央社报道，印度内政部官员表示，在2019年至2021年间，有117名逾期居留或者涉及不法行为的中国籍公民遭到驱逐，另外有超过700名中国籍公民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。印度国会议员最近询问有多少中国人在印度非法居留或者签证逾期，以及印度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案例。印度内政部政务次长拉伊2号提出书面答复，根据拉伊的资料，2019年至2021年间，有117名中国人因为签证过期或者涉及不法行为而被驱逐，726名中国人被列入黑名单，另外有81名中国人被发送离境通知，意味着他们可能从事同签证目的不符的活动。如果无法提出令印度外国人登记事务局满意的解释，即使签证期限仍然有效，亦需要离开印度。拉伊说，如果逾期居留是蓄意为之，印度政府将依1946年外国人法处理。根据印度传媒报道，国会议员之所以就被驱逐中国人的人数提出询问，是因为过去两个月期间，只是在首都德里周边的几个卫星城市，就有超过30名中国人因为逾期居留或者违反印度法律而被拘捕。7月初，印度执法局以调查是否涉及洗黑钱为由，同步在全国40多个地点搜索了多间同中国手机大厂 Vivo 相关的厂商和公司，有多人被扣留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